今天我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2章37节到50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感谢主。
谢谢阿林。昨天我们读到36节，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这个预示着这一长段从第二章开始，耶稣在犹太人当中公开的讲论，特别是集中在犹大地，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的教导，他的神迹，预示着这已经到了结尾，从第13章开始呢，就要进入到最后的晚餐，耶稣跟门徒的私下的单独的一些的教导，重要真理的讲论，那后面又加了这一段37节，到这个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结尾这一段50节，为什么要把这一段补上去？这个好像这个耶稣要离开这个众人，这个留下这个黑暗审判在他们当中之前，体会的话，耶稣真的是有一些的不舍不愿意这些人不明白，不愿意这些人一直这样硬着心，好像还有一些的话还要对他们有提醒像后来44节，耶稣就大声的，好像在呼喊他们要信他，要归从他趁着还有光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哪怕有一点的机会不要错过不要离开。好像有一点这样的心情就是像当初这个以西结书所描写的当神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头也不回的就走了，而是有一点恋恋不舍的离开圣殿，停在东门，又停在橄榄山上最后才不得不消失所以这一段呢，是要写明主对人的恩典和忍耐同时也是显明人不信的原因是什么大家找找看这里面至少有三方面人不信神的原因第一方面就是前面引用这个以赛亚书的话所讲，是因为他们自己心硬37节，他虽然在他们前面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是以赛亚书53章，在讲述耶稣那个受苦的仆人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之前，这个先知特别讲这样的信息在人看起来是无法接受的神的荣耀借着这个谦卑受死，耶稣的十字架彰显，在人的眼中不看为荣耀。人不觉得这是荣耀，人觉得这是愚拙，人觉得这是软弱， 人觉得说这是怎么连自己都不能救，怎么能救别人呢？啊，神就是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要拯救人啊，是要拯救那些认罪的、谦卑的啊，愿意跟随神的这些人。三十九节，他引用这个另外一段以赛亚书的经文啊，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啊，千万不要觉得说是他们不信，是因为主叫他们不信的原因啊缘故哈。你知道这个第六章是先知以赛亚领受神的差遣去传福音啊蒙召的那一段。如果主不想人相信的话，为什么还差派这个以赛亚先知去向他们传福音呢？这个说明当时的百姓心已经硬了，他们自己已经决定了，不管神怎么讲，传什么样的信息，他们就是定义要去拜偶像，就要跟随假神的哈。所以神才很无奈的讲说，对以赛亚说，你去哈，你去传，但是呢，你要知道，你要预备好，你所传的这些人是不信的，这些人心已经硬了哈。虽然我猜你进到他们当中，但你这一生的使命就是好像对着一堵这个不信的墙一样啊。这些人的心硬到这个地步，就像当初的法老一样，是他自己先心心硬的，他自己先心硬以后决定不信，所以神所传讲的信息所行的神迹就显出他们的心硬来，就定了他们的罪，他们的心就越来越刚硬。所以以赛亚先知是面对当时这样的百姓，那使徒约翰在这里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是说，这些人不信，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这些祭司长不仅不信，而且越来越硬，到这个地步已经要杀耶稣，谋害耶稣，要准备抓他的把柄，借机来抓他，要定他的罪，就像当初以赛亚所面对的情况是一样的。第二种情况是因为怕人啊，在42节，虽然如此啊，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前面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他的父母就是怕人被赶出会堂，因为那个会堂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不光是他们这个社区，他们生活的一个关系网啊，亲属啊，这个同乡的人都在里面，也预示着哈，如果离开会堂又失去永生了，他们就不得救了啊！这是照着他们的传统，所以这是一个很令人惧怕的事。所以这些官长虽然心里信，但是不敢承认啊，这还不是真信啊！因为真实的相信里面一定有十字架。如果你信的是耶稣，不是钉十字架的耶稣，这样的信还不能拯救人呢。所以这些人呢，虽然相信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他们的信心当中不包含耶稣的受苦，耶稣的十字架啊，那这还不是真正的相信，所以他们不敢公开的承认，公开的表明。第三种啊，不信的原因是在47节啊，耶稣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本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这个听了神的话不遵守的啊，这也是另外一种情况，还是活在自我为中心的里面，不是真正的尊崇神啊。所以这是三种世人不信耶稣的原因和情况。那当然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对我们传福音的人也是一个提醒。我们今天面对的其实大部分情况这三种都包括了。那我们当如何面对？耶稣是如何面对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那到主耶稣基督这个时代，耶稣亲自为真理来做见证，用智慧，用神迹，用启示 来向人来做见证哈、啊，还是很多的人，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不信的哈、啊。用这三种情况，一个是心硬，一个是不敢承认，一个是这个听了却不遵从，这三种情况来衡量的话，那绝大部分的人啊，现在还是落在不信的当中啊。那感谢主一路过来哈、啊，大家可以看到尼哥底母其实也是这个第二种情况啊，现在他还没有暴露身份一样，还是暗暗的做门徒，但是随着哈、啊、这个他看他听啊，耶稣被抓被审，他怎么去反应啊？钉十字架之后，他反倒信心成长了啊，这是一个在成长过程当中的啊好土啊。最后呢会结实的啊。那尼哥底母后来就是井边的妇人啊，都是一个一个的啊。井边的妇人得救，然后带着全村的人都来听耶稣的话啊。后面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啊，他父母很惧怕这个公会的势力啊，怕被赶出会堂不敢承认，但是他不怕啊。然后呢耶稣进一步的向他启示，那个犯罪的妇人，犯奸淫被当场抓住的那个妇人，亲自听到耶稣对他讲啊，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哈、啊。那个在毕士大池子边上那个摊子哈、啊，一个一个的哈、啊，就像这个结果子一样哈、啊，一个果子一个果子结出来哈、啊。所以只要持续的去为主去做见证，我们就会有同样的经历，可能不是大批大批的啊，但是呢，我们衷心的去传讲，总是有人会相信的哈，在面对抵挡哈，面对人心的刚硬的时候，我们要带着这样的信心哈。你不知道哈，这些听的人当中啊，哪些人是神在里面哈，在里面做工的人哈。我们的责任就像基督这样，到最后一刻还是坚持去讲啊，信呢、啊、要信我哈，信我的不是信我，是信差我来的啊。已经他知道这个人心刚硬，但是他仍不放弃。所以对于我们认识的人当中，特别是我们家人当中哈，十年二十年几十年他们好像都没什么动静啊，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放弃哈，只要有一口气啊，神不会放弃他们，那我们也不要放弃他们啊，那我们也不一定最后能看到这个果子结出来啊，但是只要我们忠心的去做见证啊，像圣经里面讲这个亚伯啊，虽然他死了，被哥哥杀死了，但是他的血啊，依然在讲话，依然持续在讲话啊。所以，当我们忠心向主的时候哈、啊，我们所撒出的种子，我们所做的见证哈、啊，会持续的在人心中来做工的啊。只要我们认准这一点啊，所以，效法耶稣的榜样啊，在面对这种刚硬抵挡的时候，忠心的去传讲啊。
大家早，我是 Vivian。我们这一组呢，今天有小平，有 Jennifer， 有雅茹，有菊森，还有我，然后他们推荐我来做总结。我们在对四十二节啊，这个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哈、啊，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也是他们就是这个是神认为这个不信神的三种原因之一啊。那这个呢真的是尤其是这一点，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说我们 这些人是真的是怕神，怕人过于怕神，第二就是认人过于认主啊，第三个就是看重地上的会堂过于天上的这个总会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基督徒，有的基督真的有些基督徒他只有在心里面相信，但是不敢向人承认的，就好像跟人家讲他是基督徒还是怕人家怎么样批评他啊。这样子的基督徒就是在人面前就没有见证，不但不能荣耀主、啊、并且自己也不能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所以呢，我们要如果要从这世界中得到拯救，不仅我们的心里一定要，我们心里要相信主，而且还一定要向世人做明确的见证，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第四十六节，就是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这也对我们很大的触动，真的是啊、我们想到那首歌就是云上太阳，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头顶上是好像是乌云密布啊，但是这是神所允许的，这个神允许的这些困难 绝对不会超过我们能够忍耐的。我们要知道总有一天真的是会拨云见日，因为神就是那个乌云上的太阳，他始终没有离开过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雅茹说的，就是说他发现他有的时候去去传福音啊，就有一些大学教授啊，像我也遇到有一些就是学哲学的人，哇，他们真的是以他们这个透世俗的脑袋跟他们世俗所学的一些学问啊，然后来跟我们辩驳，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就是骄傲，这个骄傲占据他的心。所以真的是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歌，就是我们应该用谦卑的心来领受。还有呢，我们这一组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第四十六节，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刚刚那个牧师有讲过说，千万不要认为是主让他们瞎了眼，是他们本来就瞎了眼，硬了心，但是我们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其实以前有讲过，但我们忘记了，正确应该怎么解释，就是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我想请牧师再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这一句。
好，我们今天请梅弟兄，梅弟兄一会儿给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一段怎么解哈。那前面 Vivian 的分享很好啊，这个一定要在人前来认主的名。主耶稣基督自己讲，如果我们在人的面前不承认主的名，他在天上的使者和父神面前也不认我们的名啊。然后在罗马书有讲到啊，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这里讲了两个条件，一个是心里要相信，这是最基本的啊。然后就是要口里认耶稣为主，这样我们一方面是从黑暗权势死亡罪恶中得拯救，另一方面从这个世界当中被救出来，跟这个世界产生分别啊。所以好多人就是怕啊，这个世界上的权势啊，人言可畏啊，人的压力啊，这里讲的啊，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不敢跟这个世界啊，这个拒绝神不信神的世界相分别，那这个救恩还不完全。所以拯救的时候啊，得救的时候，一个是心里相信，再一个一定要口里承认啊，公开的宣布宣告啊，那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啊。好，请梅弟兄来分享。
其实这一句话，这个以赛疏解一句话，其实可能令人觉得是神预定某些人不能哑不肯信。那么我们怎么样解释呢？我们应该知道神没有不是预定有些不人不信，乃是说即使有人不信，但是神还能够藉着他的不信来成就他永恒的目的。那这些人还在这里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我其实就是如果那些人硬了心的时候，开始硬了心的时候，也是有两种的结果，一个就是后来慢慢的信了，另一种就是越来越硬，神可以任凭他们继续硬了心下去，但是绝不会阻止神的救恩的工作。我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不对。
主教他们瞎了眼硬了心，我要知道他们的心里故意不认识神，所以神就任凭他们。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有三次讲到神任凭他们，他们的心偏了，不信神任凭他们，他们的 mind 他们的意志不信神就任凭他们。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翻译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接受，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因为他们刚硬，要不然的话他们眼睛看见，心里回转过来，就得到医治，就得到拯救。所以瞎眼，人的眼瞎叫人没有办法看见神的作为。主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有看没有见，心硬叫人不肯领受神的话， 神不是怕人悔改转向他，神怕人是一直在神的事物之外，看不见神的作为，这一点神就没有办法，神任命他们。刚刚命讲的很对，神没有决定说谁要得救谁不得救，神爱世人，愿意人人都得救。但是圣经另外有一方面真理讲到神的拣选，但是要记得神的拣选在于他的预知，神是无所不知的，他创世人就知道某某某以后会信，以后会某人会不信他，所以他的拣选里面带着他的预知，这个很重要。但是神给人绝对的自由意志，让人去拣选，自由意志要配合神的拣选，这个人就得救了。
回到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的那个上下文、去理解这段话。以赛亚书第六章是先知蒙差派啊，如果神不希望人得救，为什么还会差派先知呢？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讲，神真的是盼望这些人能够听先知的话，能够回转啊，哪怕当中有一个人两个人少数的愿意听，神都不放弃的啊，依然差派先知啊。所以就跟耶稣现在面对的情况是一样的啊，有一个人两个人少数人做门徒的，但是绝大部分人是刚硬啊，抵挡，但是神不放弃啊。但是如果人心里真的刚硬，像法老一样啊，不是神使他一开始心就刚硬的，神差派这个摩西去说让我的百姓离开啊，来 my people go， 一次一次的讲啊，他是有机会的，但是有机会他却错过了，以至于后来神就使他心刚硬啊，因为他心里面定了主意啊，就是不信神的话，就是抵挡神的话，就是找机会要这个抵挡神的作为的话，那神讲的越多，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他心越来越硬啊，越来越硬啊。这是这里面讲说主叫他们瞎了眼，心里刚硬啊，因为神恩典不断的被拒绝，这就造成这个结果。主耶稣基督一开始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明讲啊，天国近了，你们要回转，要悔改啊。天国近了，要 进天国的话有一条路的，但是呢，当这些人开始拒绝，开始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时候，耶稣就开始讲比喻了，一讲出比喻来，他们就越来越听不懂了、听也听不明白，看也看不清楚、所以神的恩典在先，但是人如果拒绝神的恩典，就会造成这种结果啊，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到，听也听不明白啊。
然后，我提到的是在这个48节，就是拒绝我的不是，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有审判他。那这个英文翻译 NIV 版本就是 that very word。是不是这个指的就是耶稣一再向这些人所说的各样的话他们一再的不接受，所以因为他们不接受，就所以这个道就是这边的意思，指的就是耶稣所向他们讲的话。
比如像耶稣讲的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信耶稣啊，信我的得永生啊，像这些话在末日啊，对待那些不信的人，这就成了审判的话啊。神的话一旦讲出来就不改变啊，就立在那里啊。那神的话产生分别，信与不信的，领受的与不领受的啊，遵行的与不遵行的啊，就产生了分别啊。所以当这个永远立定的神的话在那里，耶稣讲出来以后啊，那人的反应就成了啊，最后定审判人的一个依据了。
那个大家都说的很多，我也没有彻底的记。总之来说，一个姊妹说，这个不信的人主要是出于骄傲，他骄傲，他自己觉得自己对，他就不信任何人。黄师母也说的很多，我刚才没有记，我就说说我自己的那个感觉。那信主是什么？
主就是真理，是道路，这个真理放在世界上，世界就变得更好。可是当时的人们不信，没有耶稣来之前，许多先知传达天上的福音，很多人不相信，甚至把先知关到监狱里啊，毒打呀什么的，这是非常可恶邪恶的。这就是邪恶和真理之间的斗。那耶稣来了以后，明明显显的在人们面前显示了很多神迹，显示了耶稣就是真理道路，为人们看病啊，传福音啊，可是人们直接给他俩对抗。上一节十一章讲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是耶稣的作为。当时的人们不信，不信他们说出原因了。如果说这是真的话，人们都相信的话，人们都跟着他走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些当权怎么办？这就说明他们太自私了，太看重自己啊！哪怕是真理的，也要给他说成那个邪恶。这就是黑白颠倒啊！这是看到人民的邪恶。那我们在传福音呢，有人说，哎呀，那些都是生病的老年人下的去信主的。还有人说，我看我也蛮好，基督徒，有些基督徒还不如我呢。这就是他们站到他们自己的立场上看待别人，看不出人家的变化，看不出人家是坚持真理，自己是比较自私的，他们看不到这些。这就是两条，就是说那两条路线斗争吧。那以后在传福音当中啊，遇着这样的事情可能还很更多，那我们还要把我们的话语啊说得更坚决一点，更明白一些，才能使他们才能相信，才能把这真理传扬下去。因为这个传福音的道路我看还是很长的，各种各样的人都表现出来不同的思想，所以这道路很坚定很坚决，我们还得继续走下去，为了真理，为了道路，还得继续走下去。
我就说，其实这一段圣经里面也不单单是说这些没有信，就是说他很多也说了，这种表面上相信神的人心里其实是很刚硬的。然后像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实际上在会堂里面，他们不但说自己是相信的，而且他们还掌握了话语权，就是谁会被赶出会堂都是他们说了算。然后感谢主吧，至少在天上谁会那个被神承认并不是他们说了算哈。那所以我们自己要和上帝有很好的关系，我们自己要读圣经，自己要在神面前领受，要祷告。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即使遇到一个乱讲福音乱讲神的话的人，你也不会被带偏。另外就是这个世界上宣称自己信神但实际上是敌基督的有很多啊，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政客哈，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总统都按照圣经来宣誓就职，但是他们说的话，他们做的事，他们支持的那些政策都是让人愤怒的。所以我们自己要分辨，不能做糊涂人，不能一听漂亮话就相信他们说的。
关于刚才提到的敢不敢公开认主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一个真正认识神敬拜神的人，他一定敢在公共场合下承认主名。我自己就有这个失败的经历。在52年，为了我升学的前途，为了自己今后能够上大学，我背叛了主，不敢公开承认主的名。 主当时就任凭了我，让我在世界打滚，使我真正尝到离开主的滋味。世界里是黑暗的，你在里面越混就越堕落，你心里没有快乐，并且的话更了解这个世界的黑暗程度，是你争我斗。我觉得离开了主，你决心不认主，主就可能任凭你去过一段这样的时候。但是主的意思原是好的，并不是叫我们沉沦在黑暗里，最后神还是尽量地要挽回，就看我们自由意志是不是决定降服在主面前。所以我经历了这一段失败黑暗的时候以后，我回到主面前，同样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样是在受逼迫的情况下，但是我觉得当我再一次公开认主的时候，我的惧怕完全没有了，或以前不一样，不再在乎我的前途，我的名誉，我的地位。我觉得真正你敢公开认主，主也真正承认你是他的孩子。所以这一段我觉得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旧约就明确的讲了，如果你自己决心自由的选择不认神，一次两次主一直在提醒你，你不认，最后神就任凭你。刚才吴长老讲的很好，任凭你就是说，你既然拒绝神，那我就允许你拒绝吧。你既然不愿意跟神在一起，神就允许你，你就永远离开神了。我觉得圣经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要敬畏神的话，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要应验。
我有个分享跟四十节应该是相关的，圣经里面有讲一种人叫做，有一种叫最终之乐，所以就是有一种人他们是很享受最终之乐的。因为你光看这一节好像有些人啊，他们是每一个人生病应该都喜欢得医治啊，但是那个最终之乐就让我想到，其实有一种人他们是不想得医治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享受最终之乐，他们不希望得医治。所以我就碰过这种人，你跟他讲福音讲什么，其实他听得懂，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听。为什么？因为他不想放弃他现在在享受最终之乐。所以我觉得这一节就是讲的这种人，这个免得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想过就是指的这些人的心态。他们不想眼睛看见，他们不想要被神医治，因为他们怕神医治以后他们就不能够再享受他们的最终之乐了。所以这是我对这一节的理解。
好，谢谢华美。当人心里面有一些东西先占据了他心中中心的位置，成了他的神这里面是说有些人是爱人的荣耀华美刚才提到的是有些人是享受那种最重之乐他把这个东西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有些人看重自己的名声建立的在世上的成就这个不肯舍弃的一辈子这个教马列主义，现在让他信耶稣他觉得他过去的成就要一笔勾销了，那这个他有点不舍所以在信主的过程一定要跨越这个东西把心中这些偶像都挪去，才能够让真神成为我们的主所以这些呢都是圣灵的工作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这样的谦卑也让我们所帮助的传扬福音的对象这些人能够谦卑下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这个宝贝这个荣耀 是世上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东西哈，没办法比拟的哈。
天阿巴父，我们谢谢你，在当中我们看到你自己的怜悯，你自己的引导，以及你的救赎计划。主啊，世人不认识你的人认为这是一个愚拙的道理，但是在我们信的人，他是我们的宝贝，是我们的方向，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喜乐的来源。我们感恩主啊，愿你开我们的眼睛，继续的跟随，继续的也知道怎么样把你的爱传递给周围的人。主啊，那些硬着心在最终之乐的人，主啊，也求你怜悯，哪一天有机会你还是希望他们悔改，主啊，但是他们如果仍然沉迷在这种最终之乐中间，最后走向沉沦，这个主啊，你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用这些当借口来说你预定他们堕落沉沦，让我们看到主啊，你是怜悯的神，也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不是动不动就控告你不爱人。主啊，你是差遣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已经把最好的献给我们了。主啊，我们珍惜，你也爱珍惜你自己话语的人，而且遵守你话语的人。主啊，我们感恩，我们感受到你圣灵差遣来在我们心中带来的这种爱，我们感受领会，也看到主啊，你是有怜悯，你是盼望，你是带给我们盼望的神，带给我们真理的神，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神呢。主啊，谢谢你的引领，帮助我们继续走在这个人生旅程的时候，虽然有许多的挑战，但是我们不惧怕，因为主啊，你差遣了许多见证人在我们周围围绕，让我们彼此的鼓励往前走。主，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